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第四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一章，今天我们特别要读的是一章的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到二章结束啊，一般的说可以分为四个段落，一章的五到十四节，二章的一到四节，和二章的五到九节，以及十到十八节。这一个开始的段落啊，它也是有一个首尾呼应，因为呢，一章的五节和二章的十六节都提到天使，这就在形式上表明了它有某一种的整体性。而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呢，成为进入接下来部分的一个过渡。本段落呢，在两种文学题材间有转换，就是先有解释，然后是劝勉。而一章的五到十三节里，一连串的旧约圣经经文宣示了圣子超越了天使，这是解经性的，为二章一到四节严重的警告奠定了基础。这后面呢，就是有进一步的诠释，它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圣子和天使的关系，但也解释了基本的神学主题，也就是永恒的圣子，也是那经由苦难而得完全的大祭司。而一章的五到十四节啊，作者呢引用了七处旧约的经文，也照应着前边一章的一到四节对耶稣基督的七个断语。这样呢，借着两个七的完全数，作者啊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神性和他超越天使的尊贵地位，也借着整个旧约纯熟的应用，我们看见作者啊，他在精心构思的引言之后，也特别借着旧约圣经来揭示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能赐下的最伟大的启示，以及这圣子的本性与工作，以及他超乎天使的尊荣。所以一章的五到十四节应该算是希伯来书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的教义段落，有七个旧约圣经的引文连同引言和结语，加强了基督论的描述。旧约圣经的经文为作者啊提供了根基，这样的一种根基，他所强调的是神说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在创造中的角色，还有他被高举和登宝座的时候超越天使的地位。在圣子与天使的对比中，作者强调圣子与神同等，以及神借着他宣告信息的极度重要。借着二章一到四节何况的论述，读者们就受到提醒，要留心听神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差派的仆人所讲的话。这样呢，聚焦与正确回应神的话，是希伯来书中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主题，一再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五到十二节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作者提出三对旧约圣经经文，连同呢诗篇幺幺零一节这个高潮性最后的引文，每一对啊都有开头的引言和套语，使人注意到天使。而这三个单元啊，都在他们与圣子之间做对比。第一对宣告圣子超越天使，那是因为他与父神独特的关系。第二对使人注意到天使的正面，但是较低的地位和服饰。第三对经文则聚焦于圣子永恒不变的本质。每一对经文都以醒目的关键字连接，在第一对里，诗篇二章七节、撒母耳记下 七章十四节都有子这一个字眼，以及代名词我和我的。第二组里边都填到天使，第三队里边圣子的永恒性，把诗篇四十五篇和一百零二篇连接起来。最后旧约经文连锁的高潮出现在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所引用的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圣子是神高立的王，他之被立为王的意义极度深远。一章五节和一章十三节都问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样的修辞问句，把经文的证明啊给框了起来，因为他们标示了本段落的界限，每个问句都期待否定的答案，因为啊预期读者们都知道神从未对哪个天使说过这样的话。所以第十四节重述诗篇一百零四篇四节的内容，借此呢为进入第二章做了过渡。这个段落啊，让我们看到作者特别注重引用诗篇。作者呢有六次引用诗篇，一次引用撒母耳记下，让我们看到诗篇如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后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来讲。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看一章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一处引用的是诗篇二篇七节，神从未对任何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尽管啊，在旧约圣经中啊，天使被整体的称为神的众子，但的确从没个别的天使被称为神的儿子，现这样单单被挑出来接受这独特地位。诗篇第二篇里边是整个神国拓展的策略计划，以及借着耶稣基督所传递的神的救恩的整体的蓝图。而且二篇啊，尤其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加冕仪式中所用的言语。当然在原来的文脉中，我们可以说列邦和他的统治者的悖逆，以及大卫国度的冉冉升起，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知道大卫的国度、大卫之约乃至他的后代是常有失败，并没有实现诗篇第二篇的蓝图。真正实现这蓝图的乃是那一位在锡安山所立的真正的王，也就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这些胜利的计划会在大卫谱系的末世君王里得到完全的应验，所以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从天上来欢迎他的声音用诗篇第二篇七节开头的话称呼他，你是我的儿子。这诗篇呢是完全的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的讲道中也不断引用诗篇第二篇来指向耶稣基督得胜了一切敌对的势力，而且复活高举升天坐在天父右边，由此强调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和升天的重要意义，他代表他的百姓作为中保之王如何取得辉煌的胜利，也被天父在今日授权。因此在这里今日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里当然关乎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被赋予神的儿子这样一种王者的尊荣呢？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本来就是神，但是在这里以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尤其来表明他与父的关系跃进到一个新的层面。从耶稣基督的神性来说，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与天父同尊同权同荣， 但是从他作为新约的中保，作为取了人性的一位能受死而且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天父的护理能够复活的中保之王来说，他获得神儿子的名号，乃是因为他以中保王的身份把这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也让我们看到当圣经来使用神的儿子，绝对不是指任何物质上的遐想和地位上的差异，乃是指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被天父加冕，所以他作为中保之王啊，取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因此能够充分的代表天父上帝。他作为中保王的关系与天父的关系取得了如此紧密的连接。不管是中东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都比较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当一位皇帝说自己是天子，就意味着他能代表天，天是高高在上，但是呢，中国人认为说皇帝与天的关系很特别，他能够代表那一位天来发言。当然这都是枉然，而在圣经里才让我们看见这实际真相的呈现，也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代表了天父。所以啊，我们相信在这里指的是耶稣的复活与登基，他被宣告为神的儿子，这并不是质疑耶稣为神的儿子的永恒性，乃是以他的受苦和复活证明了他完全的圣父之后，就被高举到神的右边，进入到他中保王权所代表的一切特权地位中，这样呢也把教会啊和他的百姓一同带进他与天父的特殊关系。因此第二个引文出自撒母耳记下7:14，在那里拿单宣告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他的儿子将继承他，这儿子将为神建造居所，而且他的王位将被坚立直到永远。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虽然所罗门的确为神建圣殿，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所指向的并不是所罗门，乃是指向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撒母耳记下7:14是完全指向那一位被高举的弥赛亚。诗篇第2:7和撒母耳记下7:14结合在一起，强调了圣子所享有与父神独一无二的关系，也为天使的地位赐予圣子的说法提供圣经的凭据。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尊贵的地位与关系的圣经的证明，也让我们看见了一切被他所代表的百姓也可以跃进到与天父这如此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之中，因为呢，他是新约的头和代表。所以这一处经文所引的两处旧约圣经也指向大卫之约在新约里的最终的成全和得胜，也让我们看见所有地上的恩典诸约也是对天上的圣约的一个预表，从而呢也成全在新约之中。我们也看见神是一位真正应许的神，他说话算话，也借着耶稣基督实现了大卫之约的应许，把一份神儿子里的与天父和好的尊贵给了我们，借着基督开通了这和好之途，由此使我们能够被收养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神，尽管我们被收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那一位才是最独特的儿子，他从永恒就与父同等， 但是却为我们屈尊，也为我们成了中保，最后呢被升为王。于是呢就把他所受苦顺服完全的人性带入到新的层次，也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我们梦想不到的层次。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让我们看见，你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指着耶稣基督说这话，也指着耶稣基督说你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你的子。由此也使得教会被你所指认。我们由衷的感恩、欢呼、称颂和赞美。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以及应许的实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